有很多弟兄姊妹呢，手里拿的是彩色的。那也许有人问说，为什么有的人是黑白，有人彩色呢？我再三声明一下，那么我们在大会呢提供的只能是黑白的，没有办法提供给大家是彩色的。但是如果呢，大家把你的 email 就是你的电邮地址能够告诉在后边服侍的弟兄们，他们呢到时候收到你的 email 以后，就可以把彩色的原稿呢寄给你。那么你来以前在家里呢，就可以把它印成彩色的。那么今天发给大家的是另外一张，可以说这两页。那这两页大家看得很清楚，如果要是光是黑白呢，是像黑漆麻屋的一样，但如果彩色的话呢，那么大家就知道就比较清楚很多。所以我们其实是让从 email 已经把彩色的给弟兄姊妹了。所以如果大家拿到彩色的，那么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你把它印下来，第二个办法，如果你有 iPad 或者 iPhone 就直接放在上面，就是彩色的。但是呢，我请大家记得你还是要留住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做笔记的，你可以在上面画来画去的。彩色的东西你舍不得画，但是黑白的你就可以乱画就可以。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记得能够保有这个黑白的，那么一面也表示说你已经到了，你来过，那么同时呢可以在上面稍微挤一下。那么为着我们已经看过的地图呢，我稍微说一下，因为今天有的人有彩色的，所以很快的我稍微提一下。比方说第一个地图是从但到别示巴，那么这个但到别示巴大家可以看得见，在原来的彩色里面有红点啊，所以一看就知道是红点，所以不同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迦南美地呢有一个形容词，就是从但到别示巴。那这个不只是形容它有多大，而且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是从但一直长到什么，长到别示巴。所以无论是亚伯拉罕，无论是以撒，无论是雅各，他们一生最高峰都是在别示巴。像以撒他生是在南地，这个现以撒也在南地，那么以撒呢在南地或者别示巴一带最少在那里住了快近一个世纪。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普通我们以为是利伯家的厨房跟我们的厨房差不多，其实不是。利伯家可以说是沙漠的皇后，她就在那干旱疲倦无人之地一住呢就住了100年。所以这个要记得，圣经里面创世纪的故事多半很多多半是发生在但那这个别示巴那一带，因为但很容易住，每一个人都愿意住在但，因为在黑门山下有黑门的甘露。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在迦南地最艰难的一部分是什么呢？就是别示巴这一带啊。所以呢，这个给弟兄姊妹知道大概从但到别示巴是怎么一回事。那么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几个著名有名有几个地名。那么如果大家愿意在家里呢，你不妨把它翻翻字典，你知道那是指着什么说的。好，翻过来，那么现在如果有这个有彩色的，我想应该看得很比较清楚，因为如果彩色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立体感啊，到底我比光是黑白的我想要还很多。那么最要紧当然以色列是过约旦河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旦河是无南北向的啊。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约旦河其实就取代了这个整个伊甸园里面的四条河。那么我们昨天不是讲过在约旦河的下游，那么有这个摩西在这里被埋葬了，还有呢以利亚在这里升天，主耶稣呢在这里从约旦河上来。那么在约旦河的上游最上游，那么就到了黑门山。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就是有一天变化山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有摩西，不只有以利亚，还有主耶稣。所以就跟这个约旦河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你看了这个地图以后，你大概能够我们对于我们昨天所讲的稍微有一些的复习。那么然后呢，他们搬了12块石头就到了基甲，所以基甲呢可以说是他们在那里住的地方。那么就在那里呢，他们也行了隔离，然后呢也庆祝第一次的逾越节，然后最后就开始打耶利哥了啊。那么打完耶利哥以后，那么下面呢第二个就要打爱城。那么打爱城我们说过了，如果大家有地图的话就有立体感了。 那么意思就是说，从耶利哥到爱城，耶利哥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爱城差不多海平面以上1000公尺，所以相对来说是1400，是很高很高，而且路非常崎岖不平的。所以现在从下到上当然是很艰难的。那么在那个时候，约书亚有轻敌，那么只花了3000人就想上去，结果果然打了败仗。所以第二次呢，神就告诉他说，这样子你呢要有伏兵才可以。所以漏夜呢，我们就派了3万军队去从另外一个河谷上去。你看见一个叫 Wadi Makuk， 另外一个叫 Wadi Swanit， 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这是今天的名字了。圣经里面这个 Wadi Makuk 应该就是雅各谷啊，雅是亚洲的雅，格是格麦子的格，雅各谷。然后这个通通可以上到爱城，所以我们5月份的时候，有一班弟兄们，我们真的到了爱城，到了爱废墟，然后我们果然看到两个山谷，一个是就是这个伏兵过来的，一个就是前面这个约书亚呢，好像明目张胆的就带着大军就往爱城进攻。结果没有想到，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到，是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约书亚假装逃跑，结果就引蛇出洞。那么因为否则的话，根据考古学，这个爱城是个坚固城，是很难拿下来的。那么何况它附近有采矿场，所以有很多的石头。那么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敌人还没有上来以前，因为你敌人全部，你这个可以说敌人完全在明处，你自己在暗处。所以你想尽了所有的优势，那么还有呢，你只要到时候把这个石头往下一滚，下面根本上不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城根本拿不下来，爱城拿不下来，天的门就拿不下来，天的门拿不下来，你就不想来到天的境界。所以这当然有属灵的征战嘛，不是吗？所以今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面来讲是地位，一面来讲也是经历。所以如果我们要享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不要忘记你一定要敲天的门，不是吗？但是问题就是天的门和爱刚好连连接在一起的，那么刚好是在山崖上面，所以你看这场战争呢就打起来了。后来感谢主，我想细节我们都不说了，那么很清楚的，那么大家还记得吗？神告诉以色列，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把伏兵放在哪里呢？放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好了，所以等到第二天早晨，那么他假装逃跑的时候，那么约书亚的圣经说他就伸出短枪，那个短枪呢，那么在太阳的光一反射底下就给了对方暗号，他们从里面就冲出来了。冲出来以后呢，就把整个的城爱城就焚烧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想到爱城呢，没有想到根本已经被困在旷野里面。当然他们开始跑了，但是我们再说田径赛跑没有人跑得过以色列人，他们训练40年都训练会了，你看见吗？所以他们别的不会，跑步是比别人更快的。所以他如果拿田径的话，不是百米第一就是200米第一，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好主的话没有错，凡你脚掌所踏之地，你跑，你只要你跑，你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的。所以你看得出来很有意思，光是打爱城打胜仗都符合什么呢？都符合神对他们的旨意。那么好了，等到你读完了那个爱城的故事以后，下面就告诉我们约书亚已经到了以巴路山了。所以你看这里一条路有没有，你看到吗？这个是一直往北走的。如果伯特利是天的话，天的门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天从这里进去，对不对？那果然没有错啊。如果你从伯特利走到世界，那么这个是列祖常走的路啊，因为那条路刚好是在什么？刚好在山顶上，那么刚好呢，在分水岭上，所以水呢不是往这边就是往这边，他们永远在水的上面。所以列祖所走的古道，那我们记得是世界也好，伯特利也好，一直到希伯伦也好，他们都走在什么？就走在整个中央山脉的这个屋顶上、屋檐上。所以这个用今天以弗所书的话来说，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有属天的高度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了 亚伯拉罕的经历和他子孙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就是事件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个属天的地位，但是对于他的子孙来讲是个属天的经历。你明白这点很重要，因为你从来不知道这个天有多高，你从来不知道爱有多高，你一直等到他们打完这个战以后，他们有经历了，他们能够知道说他们因为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不知不觉就来到了世界，因为那个时候神才开他眼睛说这个地方就是给你的。但是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如果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你看见吗？不能光是个意象。所以现在看有属灵的征战，那么因着属灵的征战，你真的敲开了天的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快你就进到了属天的境界。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庆祝祝棚节，对不对？那祝棚节不要忘记，祝棚节大家欢喜快乐，祝棚节呢，大家就回想在旷野里面经过的种种，尤其他们刚刚离开旷野，刚刚阔别，刚刚离开多少年的旷，40年的旷野，所以第一次他们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你能想到他们那种欢天喜地的情形，那种喜乐的光景。所以现在这里不是天，而且讲到天的丰富，讲到这个属天的这个种种，所以不只讲到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且是的确确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默想约书亚记，然后再和以弗所书对照，再和希伯来书对照，你看见以弗所书就打开了，然后呢希伯来书也打开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幅一幅图画。不过你要把图画弄清楚，可是呢如果你没有这张地图的话，那你的感觉，你爱是爱，好像没有很深的印象，那这个呢就给大家有种立体感啊。所以大家如果当然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够去过以色列，那是最好的，因为你亲眼看见到底是不一样，你能够走同样以色列人他们走过的路。但如果不行的话，我们退而求其次，那么我想这些地图呢的确能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光靠这个圣经后面的一些地图，那么这个就有很大的困难了。但是呢如果要读约书亚记的话，那么应该要好的地图，而且最好是立体的，这是最好的。所以如果大家到书店去，如果你找到以色列地图是很好，如果你能找到以色列地图的模型是更好，是比较立体的。那我不知道在香港能不能找得到，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类尤其当大家教儿童班的时候，教主日学的时候，那么要让小朋友们明白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的确对我们读圣经但是很重要的辅佐，应该是很重要的帮助啊。所以大家可以看见，达到属天境界那个道路是要过约旦河，把自己埋在水里，明白吗？然后呢今而心里死而复活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那么既然主把十字架的救赎给了我们，他也把十字架的交通给我们，如果以色列要过除教节的话，翻成新约的话，那就是让十字架除去我们所有的肉体，然后呢就开始了，有了逾越节。逾越节乃是一切的根基，如果我们要享受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个根基在哪里？根据十字架的工作。那么现在根据十字架的那个根基，因为根据十字架得胜，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就有属灵的征战。那么属灵的征战你弄来弄去，起头以为我们要花很大力气，现在呢我们看一个一个征战，很稀奇的，都不是我们做什么，都是耶和华的元帅率领他们打胜仗。所以什么时候你有奉献，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什么呢，在这个伯特利跟爱中间有一座祭坛，那个祭坛很明显的一面是伯特利，是神的家，指的教会来说的，一面爱是指着世界来说的。所以在这两个中间你当然有个拣选，你当然拣选十字架。当你这样拣选的时候，请记得下一次经过属灵征战的时候，你看你这里就有伏兵了，那这个伏兵那么结果就叫胜世界不能胜过你。所以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了。 所以做父母的请记得，今天你怎么能够担，你怎么能不担心把你的孩子们放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你首先你要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他们心里，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所以不要忘记，孩子如果他孩子会背 一卷的书，你就给他 iPad 好了，不要紧。你要怎么样就可以，因为这个，因为不要忘记，就是你一定要吸引他们的动，引起他们的动机。那么然后呢，慢慢你就知道，其实你是把最好的财产给他们，你给他千万的财产一点用处也没有，那只有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们的心里。所以我想这个地图呢，我们刚才借这个机会就是让大家知道，那么大概这个地图是什么样子。好了，那么然后还有一个小地图，这是昨天我们提到的，就第二页，那么中间那块小地图，那么这个小地图如果你是彩色的就更清楚了啊，更清楚了。那么大家看呢，那个有一条这横的那个白线，那个就指着地中海的平面说的。所以你看死海呢就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爱城呢上面大概1000公尺。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现在说是很简单，对不对？我们读一句说是从吉甲就到了埃城，这么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你要知道说，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们真的要做这样做的时候，那不知道出多少的代价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有很深刻的印象，这样对我们来讲就有一些帮助了。那么这个小地图还有另外一个帮助，就是因为爱离开畸变不远，所以畸变后来看见了爱城被火烧了，还然后看见被杀的片甲不留，那畸变人真的紧张了，他们知道说他们最后一定没有希望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装甲才演戏，然后不知不觉的就把敌人完全给蒙骗了。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畸变离开哪里很近了，已经可以说离开哪里，离开这个爱非常非常的近。所以如果从吉甲到畸变有多艰难，你只要看从吉甲到爱城有多艰难，你看看这个地势就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呢就给大家有一个预备，有一个明白，那么圣灵呢再把这些话启示在他里面就很方便。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圣经地理只是辅佐用的，并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呢如果你明白了以后能让你有一些感觉，那么等到圣灵把这些话启示在里面的时候，你就容易得着属灵的帮助。好，我想这是为着这个地图我再三的说明一下。那么如果大家还是要这个彩色还不晚，那么会后呢希望休息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意思就告诉后面服侍的弟兄们。好，这是关于地图。那么这个两张地图，这个最今天的发的地图大概是为着明天用的啊，但是呢今天早晨要用的还是这张地图。那么不管怎么样，就是明天晚上和最后一堂大家还是把地图都带住好了，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可能翻回去复习一下，那么对大家呢应该就有帮助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好不好回到圣经。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二人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这里的二人就是探子，到耶利哥的探子。这里的女人呢，就是拉合妓女啊。那么他们就上到了房顶那里。那么第九节是很重要的对话，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 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要恩待我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然后第十八节，我们就是指着探子说的，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就是指着这个妓女拉合说的，要把这条朱红色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父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在以色列没有过约旦河以前，结果就打发了两个探子，然后呢就和妓女拉合呢就有一番这些对话。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这一段话为什么神把它摆在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昨天不是说过了吗？自从约书亚进了迦南地以后，你看见他把耶利哥城拿下来一定是赶尽杀绝，爱城拿下来也是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无论约书亚到什么地方，你看神审判的时候到哪里，而且你看见那个到手术是彻底的，一点细胞都不能存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开个刀，那么是癌症开刀，那么好了，他真的去开刀，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还有一点点细胞，癌细胞还在一点的周围，所以医生说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一定要用 radiation， 那么无论如何就把这个坏的细胞把它杀死。不过当然有一个冒险，就是他不小心把好的细胞也杀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真的成功的，真的知道怎么对付毒瘤的专家，他一定是赶尽杀绝，他一定是完全彻底才可以。他如果用高放射线像 gamma ray，那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要置什么于死地，就要置这个癌症于死地，因为不是你死就是我死。所以如果要拯救这个人类，如果真的是救恩的话，你看见吗？当然有他残忍的一面，但是对于什么？对于癌细胞，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手软的。所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圣经明明告诉约书亚说，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美地，千不是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因为他们的恶，所以呢神就把他们从那个地里面就吐出去。那么神总要有，那么这个审判是借着谁的手呢？当然是借着约书亚的手。不过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神喜欢做这件事，没有，因为很明显的，神愿意一人得救，他不愿，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忍耐在忍耐。所以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那个亚摩利人的罪，迦南的罪已经在那里发酵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神再等了400年，等了400年以后，然后你根据考古的发现，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世界上从自古有历史以来，没有这样一个色情和宗教完全混合的宗教，这样的迎合人卑下的欲望。而且那个宗教所在的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原因就是因为它刚好是在亚非欧亚非三洲的中间。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他们做生意的人就来了也走了，就把这些带回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因着是色情泛滥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的病，像艾滋病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如果不对付的话，那么就是人类绝种的边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要开始动刀了。那第一刀当然是耶利哥，对不对？但是你看见神就是动第一刀，你看见神很稀奇的，他可以第一天大家一呐喊墙床就倒下来了，没有，他一定绕六，一共绕，先绕六天，然后第七天。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每次绕城的时候一定祭司吹羊角，每次吹羊角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应该从罪里面得出拯救，那是喜年的羊角，意思就是回转回转吧，何必死亡。 所以就在这个神要审判的前夕，你看见神还是给谁机会呢？还是给他们机会。那么也许有的人说，他们是无知的，你讲羊角他们听也听不懂啊，没有这件事，怎么会听不懂呢？明白吗？那么怎么会听不懂呢？当然听得懂，你只要看看拉合就清楚。拉合是个很简单的妇女，拉合的职业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比拉合更简单。像这样简单的一个拉合，她都有一些知识，所以根据这个你就知道说，今天在耶利哥里面的人不是傻瓜，耶利哥里面不是无知，没有的。你看见老早老早神就把一些讯息就送到耶利哥了，稀奇不稀奇？就在神要在耶利哥动手术以前的40年，以色列人只要过红海，他们老早就知道了。所以到底怎么送到耶利哥我们不知道，但神为着爱耶利哥的灵魂，神老早就让耶利哥人就听说什么呢？听说是红海的水干了，他们听说了，所以因着红海的干了，所以不能再来第二次，明白吗？如果闪电打在一棵树上，你说是碰巧，如果连续两次那就紧张了。所以现在神要给老早在他们里面已经做了心理的准备，已经土壤已经预备好了。今天神如果神叫他们悔改的话，第一神一定要让他们认识神的手，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说在40年前红海的水干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神要蓄意杀他们的话，根本不需要给他们这个知识，对不对？不需要。但是很稀奇，发生在红海边的事没有多久就送到了耶利哥的手里。那么耶利哥的人不光一般的有知识，连和拉合都听见了，稀奇不稀？那是40年前发生的事。那最近发生什么事？最近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那是谁做的事啊？是摩西做的事。然后摩西可以说把整个约旦外约旦山地整个拿下来了，所以下面怎么说？将他们赶杀尽灭绝，因为这都是亚摩利人嘛。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把他们赶尽灭绝，这个拉合有没有说，你看神为什么做这个事，为什么神手这么强硬？没有的，是我们当得的。我们所犯的罪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容于天地，我们所犯的罪这是最该应该的结果。所以所有耶利哥的人都知道他们得罪神了，如果神审判的神来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没有命的。所以我们一听见这事，心就消化了。那不要忘记啊，这是拉合的心消化了，耶利哥的心消化了。但如果我们读第3章第1节，不是吗？等到以色列人要行隔离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最软弱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和迦南的诸王一听见以色列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使约旦的河水干了，这不是一次啊，如果雷劈在一棵树上一次，这是碰巧，连着两次，40年以后又一次，在中间在还没有进来以前已经把亚摩利王两个已经开了刀了，而且赶尽杀绝。那么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啊？这表示神的审判很赶快来到，神的审判赶快来到，你应该赶快悔改啊，你应该转回，何必死亡呢？但是罪到一种情形，他们受了罪的捆绑，他们怎么样都不能从罪里面得到解脱，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往灭亡的路上走，但是他能够自拔呢？不能够自拔。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那个色情的宗教是多么厉害，到一个时候不只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为什么？因为是罪拆毁了一个家庭，罪拆毁了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个人，罪也拆毁了一个国家。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这许多人活在罪里面的时候，在这里祭司吹一个角， 现在你们应该得到自由，因为现在你们可以从罪恶里面得到自由，你们只要肯悔改就好了。但是很可惜，他们好像听没有听见一样。在这么多耶利哥人里面，就一个人听见了，就一个人悔改了，明白吗？就一个人他的心消化了。以许多外邦人他们的心消化只是害怕，他们知道没有多久，没有多久审判要临到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人这特别犯罪犯到一个地步，那个压力大的一个地步，为什么心脏病发作？他心脏实在不能复合。他自己知道他愧对家庭，他知道他愧对父母，他自己知道他愧对儿女。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你陷到一种光景，你不能够自拔，就像这个色情宗教所能提供的。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有最终之乐，但另一方面来讲，从此以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没有可能，你自己知道说，你自己知道了，神审判来到是死，你就是神审判不来，那个结果也是死。大家很清楚，因为这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为什么主派探子去，实在说来，你要问那个探子做了什么事，你说但你探了什么东西没有啊？他一到了地方，然后他们就收到家里来，然后这个拉合就告诉他们怎么逃啊。然后第一个你要逃，他先到他身上躲了几天然后再出来。所以实在说来，探来探去啊，什么人都没有探到，但有一个人探到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的话，你想主要不要上十字架？主为你，主为我都要上十字架。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主来到地上，人子来是要寻找罪人，失丧罪人。如果就是一个罪人都值得，按道理来讲，人子来应该为了全世界，对不对？这个探子来应该为了整个家，整个耶利哥。但是很清楚啊，你只要看看一夜就能够知秋啊，你只要看看连这个最长，可以说长是最薄弱的拉合，你听听看，他能够讲到神的工作，神的大能。当然他也听，当然他听说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还没有过来。那么等到以色列人真的过了约旦河的时候，那么所有这个亚摩利王他们的心都消化了。消化他们是害怕还是抗拒？现在他们又怎么样把他们赶回去？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想那个罪的力量有多大。主等了400年，再加上40年，明白吗？以色列出了40年呢，老早40年他们应该可以悔改呀。好了，现在终于兵临城下了，按道理来讲现在可以倒数计时了，一天就回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转一圈就完了，没有，转一圈就是福音的号筒，告诉他们说转回吧，何必死亡呢？6天过去，第7天，那么应该这下转一圈就可以了，没有。你看神舍不得，神舍不得下手，又转了多少圈，然后齐声呐喊。那么现在可以证明说没有一个人愿意悔改了，但是感谢主，有一个人是愿意悔改的。为什么？因为在他那个窗户的门口有一个红色的朱红色的绳子。那么约书亚他们一看见那个红袋子，很清楚的，那个就是他们所要拯救的家。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悔改的。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我们觉得通通灭亡了，而且讲的耶利哥我们很喜欢戏剧化的结果，就是这个就倒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城墙给倒塌了，这些人墙就是不肯倒，他们就是不肯悔改。但是感谢主，神果然，你看拉合，神遇见了他。然后呢，我们知道后来他们全家就能蒙到保守。那起头的时候他们是把他放在以色列的营外，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嘛，很清楚。然后没有多久以后呢，圣经说就住在以色列中间，一直到今日。好，那现在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1章， 第一章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和谢拉，法拉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伯阿斯。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读这段圣经说，哎，稀奇的很啊，那一次拉合的故事，不光拉合得救，按理来讲整个亚摩利人呢，罪恶隐瞒满盈到一个地步，就像耶利哥一样，现在神开的第一个刀，神第一个手术是耶利哥，耶利哥按理讲全部都沉沦了，但是感谢主，神得着一个拉合。但神不只得着拉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从拉合氏生伯阿斯。那么有的人说，那么这样的话，拉合应该是伯阿斯的母亲呢？不要小心，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算算那个年代，明白吗？其实呢，这个拉合不是伯阿斯的母亲，是可能是伯阿斯的曾祖母，祖母或者曾祖母。因为什么呢？因为中间隔了好几代。那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有这个可能。你看这个第一章第八节，圣经说约兰生乌西亚。那么这样的话，应该乌西亚就约兰的儿子了，没有？这中间隔了三代，明白吗？隔了三代，一共多少年呢？70年。所以圣经中有断代的情形，所以圣灵刻意的就不承认，因为虽然有18个王是坐在大卫宝座上，但是有4个王神不承认的，他们做就等于没有做一样。所以那个70年呢，是空白的70年。所以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虚度一生啊，因为一生的年日70岁嘛，所以你可以看见这里有空白的日子，就是70。那么同样的，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圣经中的纪年的话，那么当然这个拉合的那个年代和这个伯阿斯年代有一段的差距，所以很有意思啊。你知道说路德呢是大卫的曾祖母，那么很可能呢这个拉合呢也是伯阿斯的曾祖，很可能，明白吗？所以呢很清楚，那么伯阿斯又娶了谁呢？又娶了路德。所以在这个家谱里面，王的家谱里面，因为我们的主是救主嘛，所以这里面呢不只提到他嘛，不只提到拉合，不只提到路德，那么这些你看都是，还有88，你看都和，因为他是罪人的救主。所以按理来讲，在一般正统的这个犹太的这个家谱里面，没有，只有男人的名字，也没有女人的名字。但是因着这个缘故，主要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拉合的故事，结果呢也在马太福音里面。所以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啊，因为我很担心有的人呢，你一比较圣经然后很快就下断案。但是你要知道，的的确确这个拉合呢是伯阿斯有关系，不过呢不要忘记这个拉合不是他的母亲啊，应该是他的祖母或者曾祖母。好，那么这个是我们昨天呢没有略过的，所以我们稍微把它补一下。那么尤其是那一段讲到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因为普通大家的重点都是摆在信心的呐喊，那么其他的功课就忘记，那其实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来到了一段很重要的圣经，那个就是约书亚，也可以说是约书亚一个很重要的灵魂。因为什么呢？因为到了第10章的时候，那么可以说是到了紧锣密鼓的时候。因为你想想看，以色列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迦南地，那么神明明说全地都是你的，只要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那么想想看，你看看整个的大山脉，你再看看在山脉上面，在中央山脉里面就是亚摩利人，在海边，在腓尼基，在推罗，在西顿，你看都是迦南人。所以你只要看见说这些人呢，这个完全是在迦南人手里，那这个仗到底怎么打呢？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读下面，很稀奇的， 神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打完了主力战，意思就是说就把敌人的主力就很快就把它歼灭了。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个不需要拖很长的。那么等到你瘫痪了敌人的主力以后呢，然后再花7年的时间去收拾它。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约书亚记。那么最重要，大家还记得吗？那个4万那个为着弟兄宁可留在约旦河西，然后和弟兄们一起出去打仗的那些在约旦河东两个支派的那个男丁们，他们要等到7年以后他们才能够回去的。但是呢，讲到这个主力战，讲到很快的把南北的这个敌人的主力一歼灭了以后，你就造成一个情势，那个情势就是得胜的情势。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特别是约书亚特别告诉我们的。所以约书亚没有告诉我们每一个战役的细节，没有，那个、根本不可能，那个七年不知道打了多少的仗，但是把我们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秘诀在哪里，到底今天以色列人有何德有何能，他凭什么能够把南国南边，就是把这个盘踞在这个山中央山里的两个王啊，不要忘记，一个是南边的耶路撒冷王，一个北边的夏所王。当他们联手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说，按理来讲以色列根本一点的机会也没有。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个战争不是你打的，这个战争那个背后你看是谁在那筹划，是耶和华元帅筹划的。所以他的打法就跟一般传统打法就是不一样。如果根据孙子兵法的话，那在打仗以前你应该维持最佳的体力才对，但是结果你看见吗？神对约书亚说用火刀叫以色列人受割礼。所以就在他们哀痛，就在他们最软弱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的保守。那么而且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当他们要出征以前，永远要记得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所以这个永远是什么？永远是今天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所以千万不要用你的手，千万不要用肉体的手做什么。许多时候乌撒的手的确是帮神的忙，等到约柜要倒的时候，你应该约柜倒应该让他自己负责任。你今天把狮子放出去，你要用卫队去保护他，当然不需要。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的手来扶这个约柜一把，不能的。所以你看见乌撒的手，结果就被就乌撒的手那个代表的手什么，就是肉体的手。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到了以弗所第六章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个征战当然与空中的魔鬼征战。所以你看那个征战在哪里呢？一定是在高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战争很明显在中央山脉。那在中央山脉，首先你得胜的地位是什么？你一定要居高临下才可以。所以首先你一定要经历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怎么回事？那就是他们过朱棚节的时候，他们就要把约柜在那里一摆，很明显的就宣告他们属天的地位。所以这么一摆，那么你看见吗？他们的心就融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就这个约柜就要把约旦河的水分开，也就这个约柜叫耶利哥城倒塌。所以弟兄姊妹，也是这个约柜叫他们整个中央山脉完全崩溃。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当然就紧张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约书亚到底怎么打胜仗呢？如果你懂得那个得胜的秘诀，这应该也就是我们得胜的秘诀。所以我们的确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口，但首先我们要认识敌人。你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太低估敌人了，我们把敌人看低了，所以呢我们就放松了，明白吗？那么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的，那么等到这个五个王啊，这个五个王都是南边的，所以第十章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那么问题是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约。你想想看， 如果以色列人只是拿下了爱城，只是拿下了耶利哥，那么只是这样的话还好办，对不对？因为起码南北还一起，南边的耶路撒冷王和北边的这个夏所王可以联手起来对付敌人的。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居然呢，这个畸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约。换一句话说，这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以色列的影响，约书亚的影响，那个军事的那一步棋，居然就放在哪里？就放在畸变，就放在最中央的地方。所以整个中央山脉的中央，那里有了什么？有了约书亚的脚踪。那约书亚所背后所代表的就是那个约柜，所以约柜背后所代表的乃是神的能力和神的同在。这些罪人当他一听见审判的主要审判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是颤抖的，但是很稀奇，他们落在罪里面，他们就是不肯悔改，明白吗？所以先要用他们各样的倾巢而出，的确是倾巢而出。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听见这个时候就甚惧怕，所以呢，因为畸变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如果畸变沦陷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南北已经不可能了，不可能这个联手下去。所以如果敌人真的用分化的手术办法的话，那么这一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那个崩溃败，这个衰败的那个迹象已经很清楚显在眼前了。所以这个是怎么办呢？所以耶路撒冷王第三节，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威，然后下面有耶莫王，有拉吉王，有伊基伦王。好，那么这些王都在哪里呢？这些王我们等一等我们再看地图好了，现在我们暂时不去看它。那么无论如何，这都是耶路撒冷以南的，因为你知道迦南地分南地跟南部跟北部，所以现在呢，我们说从世界以南的我们算是南方，世界以北的算是北方。那本来呢，这两个王是联手起来的，明白吗？就好像那个东，这个就好像在，就好像什么亚摩利王西宏跟噩一样，一个是基列，一个是巴山一样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等到他们听说现在约书亚把一个旗子就摆在整个中央山脉的中间，那么弟兄姊妹，这样当然就把他们所有的支援就通通切断了。在这个时候，所以很清楚的，既然北边的力量够不到了，所以他们就团结南边的。所以在南边有好多的王，但有五个，你如果仔细去读，好多好多王，但有五个最重要的。换一句话，这五个最举足轻重的，或者这样说吧，每一个城都很坚固，但是在所有南方里面，没有城比他们这五座更坚固的。那么大家也许会忽略一件事，大家以为说迦南人呢是个土人，其实不是。迦南人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是文明很高的一般的人。所以你记不记得当大卫跟哥利亚对峙的时候，这个哥利亚以这个大卫手里是五个石头，但是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的。所以真的讲到战车，真的讲到战马，真的讲到打仗，真的讲到城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考古学家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约书亚要去攻打这些迦南人的，要把这个整个迦南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有多么不可能，几乎可能性等于是零，完全不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尤其读到后面，你会读到他们一共31个王，对不对？等一等你去读下去，如果你没有印象，表示你没有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你起码知道他们一共有31个王，对不对？而且一个城就是一个王，一个城就是一个王。所以我们要问说，在那个时候到底迦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非常有意思。那么大家有没有记得，当我们读希腊历史的时候，我们说希腊呢，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一个邦，一个城就一个国，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嘛。那因为希腊呢是最讲自由，最讲民主，最讲个人主义的。很简单的原因就是，你到爱琴岛去看，你最少有6000个小岛， 今天有的岛可以住，有的岛不可以住，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希腊人的性格了。所以希腊人你要叫他们统一是不可能，没有可能的。每一个人，所以这就为什么今天不要忘记，今天讲的民主、讲的自由、讲的独立，这些精神通通是从希腊来的。所以最早最早，你要记得，在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比要统一整个希腊以前，那希腊是个什么局面呢？希腊是很清楚的，只要一个城就一个国家，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明白吗？那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好，现在呢，我这个城里面呢有个国王，那国王平常呢是这样子，平常呢，就因为就是说，这个国王呢就和周围的那些农民就立好约，那平常呢你们种田。种田的时候，所有的好很多的田呢，有一部分就交到这个交到什么？交到这个城里面来。那等到打仗的时候呢，你们就通通可以躲到里面来了。所以每一个城呢，就是一个国，每一个城就是一个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在最早最早希腊那个地方，希腊在本土是这样子。你看这里如果是雅典的话，好，雅典是个城。那么然后周围的呢通通是农民，普通都住在城外，那么然后国王住在里面，等到要打仗的时候，好了，就通通进来了，然后一个城跟另外一个城打。所以希腊当初这样的，哥林多也这样，一个城周围都是，并不是根本没什么联合起来，这个观念根本是没有的。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西古提人不分化外人，西古提人。那西古提人是什么人呢？原来是希腊人，他们早期就到了什么，他们因为就到了这个黑海的北岸，他们就设立的同样像这样的城一样。那么这些城呢，在城里面非常有文化，在城里面呢可以说有所有的，你在雅典有的那里都有。那么普通呢，在外面就斯拉夫民族的人呢，就是今天苏联人呢，那么好了，就告诉他们说，好，你平常种田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然后呢等到打仗的时候你们进来，我们通通可以保护你们。所以你讲到这个苏联的历史起头，我们不大懂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斯拉夫民族他自己做王的不多，他都是外来的人来统治他，来这样来这样来那样。所以呢，那个时候早期就有一个殖民地，希腊就有一个殖民地，很大的殖民地就在黑海的北岸。那么那个叫什么？叫做西古提。所以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罗马尼亚去，尤其靠近黑海那部分，叫做小西古提。所以保罗他懂得这些，因为这个希腊的世界，我们知道当时就是一个城邦嘛，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但是不要忘记，我不知道谁跟谁学的，但是起码在还没有希腊城邦以前，在圣经里面，在约书亚那个时候，请大家记得，已经有31个城邦，有31座城，有31个王，每一个城都是一个国，每一个城都是一个国。所以可以说迦南人呢，他们是非常独立的，所以你要叫他们，要叫他们团结是不可能，他们根本是分散。所以你这就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约书亚能够把拿下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敌人一点都不团结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做中心，每一个人都自己做中心。比方说这个米基多，他自己有一个城，然后呢很自然他就保护所有周围的人。所以迦南呢到处都是这种一个城一个邦，一个城一个邦这种情形。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每个城都非常坚固的，因为如果你不坚固的话，你就会失去，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腓力士人呢，他们在建立国防，尤其建立城墙，他一定把它建立的非常的坚固，叫敌人一点没有可能进来。所以他一定是有护城河了，然后你要进来，你要付上很多很多的代价。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去看那些迦南的古城啊，留下来遗迹，那么考古学家就告诉你说，比方说米基多就是个例子啊。米基多它一共这个考古层有20几层啊，所以表示说呢，这个最古老的文明是埋在最底下的。那么然后你也找到迦南时候那个时候的东西，很稀奇，所以也找到迦南那个时候的城门。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大概在约书亚的时候，你知道约书亚所对付的仇敌是这样的仇敌，先是住在山地上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人赶出去，谈何容易？因为每一个都是坚固，那坚固到什么地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故事，就是扫罗的故事。扫罗阵亡的时候呢，是在基利坡山。那基利坡山在哪里呢？基利坡山呢？基利坡山呢？我们都知道，刚好是在靠在哪里？就是在耶斯列平原跟这个约旦河平原交口那个地方。那么那附近有一座城叫做伯善。等到扫罗阵亡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拿着扫罗的头啊，就到了那个五座城，我们叫腓力士很有名的五座城。那么然后把他身体呢就钉在城门上。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常常讲到啊，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一个身体不可以没有头的。但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啊，有光有身体没有头，那个例子是什么？就是扫罗的例子，就是在伯善那个例子。他的头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头他们就把他就到各个城，就是各个五座的城里面去展览去了。那么这里面有一座城叫以斯基伦，那当然也是五个城里面一个。那么今天呢，如果大家到以斯基伦，你就发现了考古学家不光是挖掘了很多东西，而且把古城门也发掘了。那等到你把古城门发掘了以后，如果你真的从那个城门进去的话，你就想到那个时候呢，腓力士人拿着扫罗的头怎么进到那个城里面去的。那么你如果仔细去看那座城墙和城门，第一个，你进到那个城门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护城河，所以那个时候老早就已经知道怎么样叫这个城非常非常的坚固。那么更稀奇什么呢？更稀奇的，他们的城门呢是拱形的门。那你说拱形的门有什么稀奇？到处整个罗马式的建筑都是拱形的。那问题在这里，是罗马造呢，还是迦南人造？当然是迦南人找。如果迦南人找的话，现在很稀奇，就是说不是迦南人向罗马人学的，是罗马人向迦南人学的。如果今天我们很称赞罗马的文化，欣赏罗马式的建筑，大家不要忘记，最早最早拱门的建筑是在哪里？是亚斯基伦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才知道说原来亚斯基伦在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海港，非常重要的海港。不过现在因为慢慢的久了，但是考古学家可以从里面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31座城，每一座城都有个很大的古堡。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以色列人如果轻敌的话，那弟兄姊妹，他一定要付上惨重的代价，才好不容易把一座城拿下来。想想看，弟兄姊妹，31座城，我要问大家，约书亚他能付起多少的代价？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一个故事，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是个很坚固很坚固的城，但如果你读圣经，约书亚那个时候应该拿，没有拿下来，这个城没有拿下来，所以你知道那个城有多坚固。那个城一定要等到什么？等到大卫来的时候才把它拿下来。但是很稀奇啊，大卫拿下来，他有没有像罗马一样用那个敲，就是那个锤打那个城墙的城门的那个墙，那个锤子来锤的？没有啊。所以普通把一个城拿下来，城一定毁了，城墙一定毁了，一定死伤无数，流了多少人血。但是弟兄姊妹，大卫一滴血也没有流，一块砖头也没有破损。大卫到底是个牧羊人，他一看见，愿意看见这是个磐石的一座城，他知道这个磐石里面一定有秘密水道的，所以很稀奇，他就从秘密水道里面进去了，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了。我们没有得救以前不是这样吗？今天神好像要用雷轰，用各种方法来叫我们信主，我们就是不肯信。但是我们怎么会想到，我们这些都瞎眼，都是瘸腿的。所以那个耶布斯人说，只要把瞎眼瘸腿摆在上面，不要正规军都不要，就把对方打败了。我们没有得救行就这样子啊。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主在里面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对我们说，到希罗亚池去洗一洗吧，我们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见吗？这个故事约书亚那时候不能做，一定要等到什么？等到大卫的时候。所以从这里就是很大的证明，证明什么呢？耶路撒冷这么坚固的城，约书亚不敢动，都不敢动的，因为动的话一定是死伤惨重。那么不管怎么样，以色列人是经不起太多的损伤的，你要一定要保住元气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打胜仗那是难上加难的。但是感谢主，为什么以色列人打胜仗呢？你要看谁是元帅，因为基督是耶和华的元帅。所以你就看见说，在神的多带领，在基督元帅率领底下，你来看整个过程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的惊讶。那首先这个耶路撒冷王呢，就号召这五个王通通出兵。那出兵当然是最精锐的军队，对不对？然后集中在哪里呢？集中在耶路撒冷。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本来这个兵在城里面呢，那么这个蛇躲在洞里面，你要么去围困那个城才有办法，你要叫约书亚一个个去围困，那是办不到的事。所以你看那稀奇吗？就是因为畸变的故事，畸变是叫约书亚心最痛的，你看见吗？所以畸变这个是叫约书亚常常说，你看我怎么会这么笨，好像我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怎么会做，怎么会上这个当。弟兄姊妹，你一直在吃后悔药，一直在那吃后悔药，你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一受刺激，结果他就号召所有的军队都来，都集中在哪里？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不知不觉的五条蛇都从洞里面引出来了。那引出来还不要紧呢，引出来现在要一起往北边进攻，往北边进攻。好，所以很自然的，你如果仔细，现在我们看一下地图就很清楚。首先我们看看这个第一页的这个哈，就是耶利哥与爱城战役的地图。你看伯特利的下面南边就是基变，基变不远的地方就耶路撒冷，你懂吧？所以现在呢，本来那个蛇是躲在五个洞里面，现在耶路撒冷的王一受刺激，那么受刺激结果就号召他们出来，结果他们通通来了。所以所有的军队呢，精华精锐精锐的部队全部出来了，然后就集中在耶路撒冷，然后就被往什么，就往北进攻，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离开基变不过是几英里，没有多久就，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基变，你远远的看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呢，很明显的这个五国的联军，他们就在耶路撒冷的号召之下，他们就往北就进攻基变。那么大家如果到过基变，就基变的地形很有意思的。第一，我们说过最早讲的伯特利是讲的在山顶，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这是中央山脉的话，那么这是分水岭。那么如果你在最高的地方的话，那么水不是往这边流也往这边流，那么这个大家清楚。那么爱在哪里呢？爱在这个悬崖上面，我们说过了。那么伯特利在上面，那伯特利呢，这是一条路叫列祖大道，一直可以到世剑，或者世剑就可以到伯特利。所以第一个祭坛在世剑，第二个祭坛在伯特利，然后沿着同样的这个 古老的这个古道呢，可以到希伯伦。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是等到亚伯拉罕他们走在这个列祖大道上，事实上呢，他们是走在走在什么呢？是走在一个属天的道路上，很清楚的啊。所以你看亚伯拉罕怎么样蒙召走在属天的高峰，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应该与基督是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如果看地形的话，这个在这里，就是爱在这里。那么畸变在哪里？畸变不在上面，不在这里。畸变呢，如果你再往这边走，往这边斜坡走的话，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畸变是高起来一块地，它周围通通是谷，通通是谷。 那么然后这个谷的上面呢再爬上去就是那个就是高山顶就是屋檐就是 屋顶了就是山顶了或者说就山脊那个地方。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地形，我想大家应该有个很深的印象。好了，那么等到这个敌人呢他们真的进攻畸变的时候，很自然他们就把畸变把它围住了。那围住的时候大家想想看，这个畸变是凸出来高一块高地，然后周围呢通通密密麻麻的，通通是这个南国的联军通通把它包围在一起。那么等到这个畸变告急的时候，那畸变当然就通知约书亚，所以约书亚就连夜，圣经告诉急行军呢晚上，那么然后他们就从机甲就赶到畸变要去解他的围。那么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了，可以说那天晚上是很辛苦的晚上，因为一面是摸黑，那另一面我们说过了，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要到海平面下1000公尺，一定要你翻过山才可以到畸变嘛。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们还刚刚爬到山上已经筋疲力尽了，不是吗？所以那个时候啊，很容易如果敌人攻击你的话，是你没有回首的余地，不可能，你人到底不是铁做的吗？明白吗？你行军行了一个晚上，然后呢不光行了一个晚上，你还如果走平地还可以，你根本等于在爬山爬了一个晚上，所以到了早晨可以说完全筋疲力尽。所以我常常对年轻人说，如果这些弟兄姊妹今天他们马马虎读圣经一读就过去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找一些年轻人真的就像约书亚从这个里面一直爬着，你爬爬看，你走走看，没有多久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个时候在天亮以前他们体力已经付出的差不多了。但是很有意思，就在天亮的时候，明白吗？那个时候敌军呢刚好都在山谷里面，是围困着整个的这个畸变。然后呢他们没有想到啊，这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对不对？那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当然慢慢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太阳就从这边就照过来了。就在那个时候呢，约书亚就到了山顶。所以那个时候一分钟约书亚也没有逗留啊，等着太阳刚好上升，那个太阳的阳光刚好照射在敌人的眼睛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来不及反应，他们已经看见密密麻麻的有敌人已经从山上冲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一阵的混乱，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约书亚就打了胜仗。所以约书亚打胜仗跟那个地势是有完全绝对的关系。所以最后呢你看见他们缠这个最后不要这个最后打的结果，我们知道说经过了好久好久，那么终于呢他们到了中午，这一场仗一直从早晨就打到中午。那最后当然没有疑问的，这个敌人被打败了。那么当敌人被打败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一定是往南走，对不对？你从畸变一定会南走。但是很稀奇，非常可能啊，约书亚他得了个教训，他举一反三了，你明白吗？那当时约书亚正面和以色列人冲突的时候，他已经埋了伏兵，他学会伏兵了。所以一个从来没有奉献过的人，他从来不懂得伏兵这个战术。那伏兵的时候用一次，他不只用一次，是为着第二次的。所以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很明显的，如果那个时候这些五条蛇要回洞里面，最自然的是往南走。为什么没有往南走？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反而往北走，很清楚的就是后路已经被约书亚已经切断了。所以后路一切断了以后呢，只好往北走，但他们要回家，对不对？那回家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你来看另外一张地图，就是第二张这个地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几个地名啊，要把弄清楚了哈，清楚了。第一个耶路撒冷，大家看得出来，因为耶路撒冷呢是集合这个所有军队的。那么第一个呢，要呼叫希伯伦，希伯伦刚在南边，大家看到吗？往南边看，这就叫希伯伦。然后呢慢慢的大家就然后 OK， 那么大家要记得哈，这个我们说过了，这个希伯伦也好耶路撒冷也好，畸变也好，都在中央山脉，对不对？ 那么中央山脉慢慢往西走就到了沿海了。到了沿海的时候，它有一个丘陵地带，这个英文这个希伯来文叫做释菲拉。这个释菲拉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沿海平原跟犹太山地中间的那块丘陵地，也不是很高的，也不是很矮的，那是那一带呢就叫丘陵地。那么那个整个的丘陵地刚好有五条山谷，那个谷呢是东西向的，就是从山地如果到海边去的话，那一定是沿着那个山谷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如果大卫要牧羊的话，他不可能把羊带往东边走，因为往东边都是一片沙漠，你没有青草嘛。让很明显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所以很明显大卫如果好牧人，他绝对不会把羊往东边走的，因为东边都是沙漠，他一定往西边走。所以往西边走，你看见有好几条谷可以一直通到海边的。那么离开伯利恒最近的是哪一条河谷？叫以拉谷。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就在以拉谷就和谁对立起来了？那就和什么？就哥利亚。那么这个在以拉谷最东边是伯利恒，出了个大卫王；以拉谷最西边叫做加特，就出了个哥利亚。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刚好在中间，他们就相遇了。所以难怪他怎么说呢？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光是这个伊拉谷没有关系，但是你会有狮子啊，会有熊啊，明白吗？所以这个谷当然是死荫的幽谷啊，但是熊跟狮子还是表面的，真正的熊真的是哥利亚啊，所以他真的经过死荫的幽谷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像伊拉谷这样的从东往西的谷到底有多少个呢？有五条。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五条啊，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约书亚的长日这个仗怎么打的，明白吗？好了，那么以拉谷呢，我如果没有错就是五条里面最中央的一条。那么如果以拉谷再往北走，那么又有一条谷，也是东西向的，也是从伯利恒啊一直走到那里，或者伯利恒耶路撒冷可以一直走到海边的。那么那条谷是什么？那条谷是参孙的谷。那为什么参孙的谷呢？因为参孙他就住在那里，而且在那个谷里面，你叫他神就向他的母亲显现，因为参孙本来他母亲不会生的嘛。那么还有所有参孙的故事都是发生在那条谷里面，所以一个是以拉谷，一个呢是参孙谷，你可以姑且说参孙谷。那在北边，再往北边还有一个谷，那是什么？那是一直从今天的耶路撒冷一直到特拉维夫的。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马忤斯，对不对？这个以马忤斯呢就是这个谷的最尾端，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已经快到什么地方，已经快到特拉维夫去了。所以这个最北边的，你要记得，如果以非利士人要打这个耶路撒冷了，常常都是从这条谷上来的，明白吗？所以好了，现在最中央的是以拉谷，然后上面一点的索列谷，因为名字叫索列谷的其实就是参孙的谷啊，然后再上面呢就是亚亚伦谷这条谷就是一直从耶路撒冷可以到以马忤斯这条谷，所以三个横的，你看的吗？好，那么更有意思，再往南走呢，那么这个叫做米利沙谷，你估计记得就好了，反正就是另外一个平行的。那么还有最南边的叫做拉基谷，你叫这个谷最西边的就拉基这个城。拉基这个城呢，不要忘记，它是整个犹大支派里面第二个大城，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就是拉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好，这个拉基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有一次这个参孙犯罪的，在哪里犯罪？在加沙犯罪，结果半夜呢有人要抓他，结果这个人力量大得很，就把所有的门都弄拆了，然后就扛在肩膀上。圣经告诉我们，他就走到哪里去？走到希伯伦。他怎么走到希伯伦？就是沿着拉基谷一直走上去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说呢，从南到北是从耶路撒冷到希伯伦，但是如果现在你要回希伯伦，你不能够往南走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先是往北跑，然后往海边走，然后要越过几个山谷啊， 越过这五个山谷，最后绕回来，再回到耶路撒，再回到希伯伦，明白吗？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呢？局面就是说，第一，我们知道是基遍人被打败了，打赢了。那么打赢了，敌人打败了，敌人打败，他们应该撤退，没有撤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呢？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回到约书亚记，你看圣经怎么记载。第十章第九节，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所以猛然完全出其不意的。然后呢，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为什么溃乱？当然跟那个地形有关系的。约书亚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然后下面怎么说呢？追赶他们在伯赫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这条路不是往南走的。往南走，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已经被约书亚伏兵已经把它切断了。所以现在大家看地图，你看呢、啊？现在可以看到基甸嘛？你看到吗？这个约书亚的耶路撒冷北边就是基甸，对不对？好，那你看那个约书亚的军队从基甲过来嘛？从右边基甲过来。所以呢，很自然的，你看就爬，就好不容易就爬到高山，就翻过个山，就到了基甸。那么结果呢，你叫敌军就溃退了。溃退的时候，你看很稀奇，按照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那个路线呢，它不是往南走。结果你看见这些逃兵啊，这些兵怎么办呢？是往西北方向走。那为什么西北方向走呢？他们要回家的。他们家在哪里呢？我们看一看啊。首先这个耶路撒冷往南边走到希伯伦，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是山地。然后慢慢往海边走，往海边走，大家你看呢、啊、就到什么样，就到了伊基伦。你看到伊基伦，那伊基伦再往北边也就到拉吉。那么拉吉大家不要忘记，拉吉到希伯伦刚好那个山谷呢，那个山谷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拉吉谷，第五个山谷是横着的。好了，那么然后就是拉吉，然后呢再回到，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得，就看得很清楚，他们如果现在要回耶路撒冷，要回希伯伦，要回伊基伦，要回拉吉的话，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只有往海边走。所以绕了很大很大的圈子，明白吗？但问题在这里，现在已经日正当中了，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太阳什么时候下山。那么根据圣经里面所给的资料，如果用今天最准确的天文学来计算的话，第一，你就知道说，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那么这个太阳停在哪里？停在基甸，月亮停在哪里？停在亚亚伦。那么这两个地方的方位你可以找得到，就是卫星定位，那个定位你可以定它的位置。你只要定它的位置，那弟兄姊妹，你就可以计算说，那个到底是应该那一天是哪一天。所以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那一天应该是7月22号或者是23号。那如果22号、23号的话，那太阳什么时候下山呢？是7点钟下山。那么当约书亚就在正中午的时候和敌人难分难舍的时候，他终于打了胜仗，没有错。但他算一算时间，只有7个钟头。那7个钟头，问题打胜仗是不需要7个钟头，明白吗？因为已经打了胜仗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回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他们不能回家。他们如果回家的话，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一次很明显，神是把敌人放在他们的手里。所以如果他们没有抓住机会的话，只要放过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永远不会再来。机会像个老人一样，他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个长头发，你可以一下抓住他，他一转身就是个秃头的，你怎么抓都抓不住他。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读约书亚长日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姊妹要问说，到底约书亚长日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只有约书亚有资格有那样的祷告，也只有约书亚神能听他那样的祷告。我们没有一个人配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就着约书亚的经历来说， 他已经完成使命了，他对得起即便他已经把敌人打退了，他们可以安然回去了。但是不能，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有南边的迦南南边的所有的精锐部队这一次全部出来，全部出动，这个蛇全部出来了。你打了胜仗是没有错，但是你一定要把它的精华，把它精锐的部分一定要把它歼灭才可以。如果你还留着他们，而且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洞里面去，那完了，你下一次再去围攻那个洞是没有可能的。所以大家要记得，约书亚他的确是神的仆人，他的确脱上他脚上的鞋，他知道说他今天的托付是神给他空前的托付。如果神要让他征服迦南，如果神今天能够叫他每一遍每一寸土地都能够拿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普通人做的事。你想想看，敌人现在我们所说的坚固城，神是用五个坚固城来代表的。那么这一次如果你让五条蛇回到他们的洞里面，那么换一句话说，你根本没有希望，根本不可能把整个迦南拿下来。所以那一天是个决定的那一天，到底以色列能不能享受迦南，能不能得着迦南，完全在乎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所以在那个时候，约书亚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神非听不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个祷告，第十二节，第十章第十二节，当耶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然后下面说，日头在天当中停住，所以证明说，当这个约书亚祷告的时候，刚好日正中天，刚好在他的头顶上，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然后第十四节，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所以要记得，这个祷告是空前绝后的祷告。但是为什么这个祷告神听了？因为神知道，是神把这块地赏给他们。神老早答应亚伯拉罕说：“凡你纵横走遍这里，凡你眼睛所看见，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弟兄姊妹，神不能够实行。神也明明告诉约书亚说：“你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所以弟兄是神的旨意要他们承受产业，是神的旨意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祷告是完全和神的旨意相符合的，你想神能不听那个祷告吗？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就是约书亚的长日以前，约书亚长日以后，从来没有一个人，神从来没有一个人祷告像听像约书亚祷告一样。因为约书亚的祷告是惊天动地的祷告，约书亚的祷告是惊动了天太阳，也惊动了月亮。所以明白吗？今天神只有神能够掌控整个的天象，没有人能做任何的事。今天你可以把野兽赶到动物园里面就可以，今天你可以制服一些的细菌可以，但是今天你要遥控整个的宇宙，这是办不到的事，这是完全神专利的，没有第二个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很稀奇，稀奇不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听了那个祷告。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听那个祷告的？因为这是很有名的约书亚的长日。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回到圣经，你要看圣经怎么说。你先不要问说，这个到底合不合科学，那是另外一件事啊。现在我们先要把神的话弄清楚了，然后神没有说的，我们不要把它多说了。多说了，结果反而叫很多人心刚硬，不能接受主。所以我们一定要心存温柔，我们来看到底主怎么说的。所以这里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那这里的动词是停， 这个停在希伯来文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停止运动，明白吗？停止运动就表示那真的月真的地球不动了。那地球不动什么意思？地球不动就表示地球不自转了。那地球不自转那是很厉害，你从一个自转到不自转，你要表达动的话，这个中间的过程不得了啊！那一定是天，那到时候不知道这个对于地球带来多大的伤害。所以有的人是认为这是不可能不动的嘛，但是不能完全说不能，有很多事我们不能下断案。所以第一个是停止运动，那第二个呢是停止放热，明白吗？就是意思就是说太阳呢停住，所以两个意思，一个是停止运动，一个是停止放热。那现在到底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呢？你要根据上下文才可以。所以你仔细去读全本的圣经，那么这个字讲的停止运动，讲的停止放热，都有潜力，不是没有潜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这里这一句话有两个可能。到底哪个可能？因为我们今天对于神的创造没有完全的认识，连科学家都不能说，我知道所有的定律，没有一个科学家敢这样说。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圣经里面的这个什么，圣经里面的这个神迹都是指着神的指头。你如果读这个读什么，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出埃及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叫做神迹呢？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了。所以要记得，当神创造宇宙，好像神用全身在那里推动整个的宇宙一样。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记得吗？我们的主怎么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我们的父不是安息了吗？那怎么还做事直到如今呢？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万物都造齐了，然后神就安息了。那万物造齐了什么意思？就是说神安息了。神安息就表示这个整个的宇宙变成个封闭的系统，是不是？它当时的能量有多少，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所以科学家们就根据能量不灭的定律，就推动去推去推就推就在那里就推出来去就是推就推算出来有很多很多自然的定律。这就是科学家们就是根据一个封闭的系统，神安息了。只要神安息了，就好像神把一个软体放在电脑里面一样，到时候它就按着就自然就发展就是了，好像没有人在电脑里面一样。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电脑的软体的背后是有人在那做的，虽然你不知道这个宇宙是怎么一回事，但你知道宇宙神创造的。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根据启示创世纪，神创造好了宇宙以后，万物造齐了，神就安息了。所以神没有增加能量，也没有减少能量。那如果能量没有改变，能量它是完全这个没有灭掉的话，那么从里面你就可以推出很多很多科学的定律，那细节我不去说它了，那么这个是属于科学的范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根据神万物造齐的整个的宇宙是封闭的系统，所以当然从里面就有一些自然律。那么神会不会推翻他的自然律？不会。为什么？因为神从来不违背他自己。那现在我们要问，那既然神创造的万物已经完成了，那么为什么神做事直到如今呢？不要忘记了，虽然创造的工作是完成了，但是救赎的工作没有完成，因为人堕落犯罪了。如果人不堕落不犯罪的话，没有这些没有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讲的救赎的工作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在整个救赎的工作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神迹，明白吗？那么神迹什么呢？神迹是神动了他的指头，但是神没有动全身，明白吗？所以事情就发生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里有一个水游泳池，大家都知道游泳池一定有一定的温度的嘛，对不对？一大片的游泳池，所以游泳的你知道有一定的温度。那么假定现在我做个实验，我拿一杯很滚烫的开水在我的手里面，我就倒在那个游泳池的一个角落，那大家都知道啊，我虽然在那倒了，但整个游泳池，因为游泳池很大嘛，它的温度根本没有增加的，不过在那个局部的地方是受了一点搅扰，没有错。当神发生神迹的时候，局部是发生了，摊子起来行走了，然后以色列人的确过了红海，这一点没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就在那个地方是滚烫滚烫，那现在整个的游泳池就通通升高温度没有的。所以明白吗？今天神不是用一个大机器来搅动这个游泳池，如果这样的话是等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永远要记得，神创造好了以后，这个宇宙是个封闭的宇宙，所以所有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是完全从这个基本的假定那里开始的。那么当然神不会推翻他自己的律，所以这件事我们要记得，感谢主，我们相信说是神迹，的的确约书亚的常识是神迹，但是约书亚常识是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月亮，一个是太阳停住了，一个是停止放热，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两个都没有问题，两个都不是难处，细节让科学家们去做。有一些人他们花了很多的脑子就证明说，大概有一次刚好是约书亚那个时候，那么有一颗行星呢刚好经过很靠近很靠近的太阳地球，那么地球当然慢慢就开始倾斜了，慢慢就影响了它的自转了，那么那个时候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很自然的，我们就要晓得也很可能因为一转慢了以后或者怎么样了以后，那么当然就变成个约书亚的常日。有很多很多解释，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但最要紧的，为什么神给约书亚常日？今天我们从约书亚常日得的教训是什么？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现在呢，我再说，我是个读科学的人，我也是个读物理，到今天我读圣经，我从来没有读到有一个神迹是违反自然定律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可以相信的是神的话，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它明明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你不能说一定这个翻译不，因为都有潜力告诉我们说两个都可能。那如果这样的话，让我所以现在让神的物归给神，让这该杀的物归给该杀。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所要知道的，就到底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得着什么样的教训。好，那么有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的，就是当约书亚这样祷告以后，神有没有听这个祷告？神好像立刻听了这个祷告。那假定神月亮啊太阳啊你停在空中，是指的停止放热来说的话，因为马上气候就改变了，马上就下起冰雹来，你看见吗？很稀奇。那么在地中海的上空啊，马上就起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不要忘记啊，那是7月22号啊，是刚好是夏天的时候啊。你们要知道，到过以色列人都知道，你只要夏天到以色列，你可以把帐篷就搭在旷野，不会一滴水落在你身上，没有可能的。所以到了夏天你可以放心，没有，每天都是晴天。所以到你到别的地方不敢说，你到了巴黎，你要想想看，如果那一天是不是晴，是晴天，你知道应该怎么样游塞纳河；如果今那天是雨天，你就到普罗浮宫去了，对不对？到以色列你不需要的，你不管怎么，你放心好了，每天都是艳阳天，而且热得不可开支。那么这个是所有去过以色列人都有的，但是不要忘记啊，有许多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忽然间天气就改变了。我们就经过这个，今年5月份我们就去，5月份想想看，是不可能。我们第一天到了以色列，我们就主要要到红在死海边的一个旅馆去，我们眼看着就要看到那个旅馆了，结果忽然间你看见天气改变，那天天气改变，下雨，而且没有想到山洪爆发，那个水就流下来，就把我们前面的路就挡住了。所以我们在旷野在死海边呢就过了一个晚上，这个从来没有过的。那有多人很兴奋，他说你 要花钱也买不到那天晚上，因为不可能的嘛，在以色列平常没有可能的。所以请大家记得嘛，那一天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和敌人交战一直缠磨到中午，现在呢约书亚知道说不能让敌人逃走，在他们回到他们洞穴以前，我们一定要歼灭他们的主力。那么想想看，但弟兄们已经到了天疲力尽了，到早晨能够赶到这个赶到现场，能够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已经很不错了，但那个时候已经他们力量不行，还打了胜仗。 打了胜仗，现在是休息的时候，现在不是追赶的时候，但是呢，他们为着神的旨意，他们还要继续的做。但是问题在这里啊，时间剩下七个钟头啊，如果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七点钟的话，我们要问七个钟头能不能把在敌人回到他们以前把他们歼灭。这张地图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证明，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你要不要试验一次？年轻人，你们完全照着这个地图这个跑一圈试试看，看看你们办得到办不到。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读圣经是一件，如果你真的看他们所经过圣经的地名，都有地名的，不是随便乱写的。比方说这里讲到上伯伦和下伯伦和伯和伦，你看这是两座城嘛，那个两座城就是当你沿着基甸往西北走的时候，那么一面你有上坡，一面有下坡，对不对？然后慢慢的就往那方向走。那上伯伦跟下伯和伦呢，大概就往亚亚伦那个方向走，明白吗？然后呢要往南走，要经过亚亚伦谷，经过参孙谷，经过大卫谷，然后再经过另外一条谷，最后经过拉基谷，然后才回家的。所以大家明白，这个不是走平地啊，这个不是百米赛跑啊，这个是跨栏。你有一种田径叫做跨栏，对不对？你不光要跑啊，因为你要跨栏呢，跨好多栏，所以这个等于五个山谷等于五个栏呢。所以一面你从上面要跑，但是结果怎么样？还要过一个山谷，又是一个山谷，又是一个山谷。所以如果大家能知道那个地形的话，你知道这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最后到什么地方呢？他们到了亚西家。亚西家什么地方呢？亚西家就是大卫打赢了这个哥利亚的地方。所以你看呢，如果到了亚西家就到了以拉谷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前面已经跨过了亚亚伦谷，跨过了索列谷，然后呢也跨过了以拉谷。为什么他们要回到拉基去？为什么他们要回到以基伦去？为什么他们要绕远路，要回到西伯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让敌人回去。但是很稀奇，神好像立刻听祷告，结果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天气改变了，天气改变，一下冰雹。对于敌人来讲，当然最后是很多人就死在冰雹底下，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何尝不是舒缓他？特别在烈日底下，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说精疲力尽了，但是虽然疲倦，他们还是追赶。所以大家可以看得着那条路呢是这样一直往南走的。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终于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十六节。那五个王逃跑就藏在马基大洞里面。这个马基大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不过大概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最北边的亚亚伦谷，再下来的是索列谷，再下来的是以拉谷。以拉谷南边那一条就是这个马基，就是这个马基大这个洞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以拉谷再往南没有多久就到了哪里，就到了马基大。这个马基大呢，现在不止如此，现在五个王啊通通逃到那个洞里面。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被以色列人擒拿了。那么大家想想看，如果把五个王拿到手以后，这个仗就不必打了，已经打赢了嘛，对不对？那就算了。但是约书亚告诉他们说，你们赶快继续往前走，你们不能停的。所以他们就把五个王呢就把它封在一个洞里面，就用磐石就把它封在那里，有人看守在那里。那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继续怎么样，在率领底下他们继续往前跑，他们最后一直到完成任务。很多很多，当然最后还是有漏网之鱼，还是有些人回去，但是不要忘记，就是这一跑就把整个的五个王的主力可以说几乎把它完全的消灭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回来了，就回到了马基大。让约书亚怎么做呢？约书亚告诉他们说，现在呢你们把你们的脚放在五个王的头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太阳就下山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中午到太阳下山，就着原来说是七个钟头，如果就是一般进来七钟头，到底那一天经过了多少个钟头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日落以前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所以今天有一个祷告，神啊，就着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不完成也没有关系，但是慢慢往眼看着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有的人在地上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减少，现在问题就是在你能够数算的日子里面，神的旨意有没有完成，神所托付给你的一生那个旨意有没有完成。弟兄姊妹，在主眼看着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我们要问说，在主回来以前他有没有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还是教会今天仍旧四分五裂，不止海外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分门别类，你看见许多地方都是在那里分门别类。我们要问说，这个就是主要回来所要得着荣耀的教会吗？弟兄姊妹，如果亚伯拉罕能爱弟兄，能够爱伤他心的罗德，他不知不觉的从但走到别是吧，难道我们不是应该跟随主吗？所以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对于约书亚来说，他眼看着日正当中所剩下不过七个钟头，他要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七个钟头之内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以约书亚的祷告就是，不管天上有这宇宙有多大的变化，神在宇宙中做了多大的事，或者叫太阳停住，或者没有停住，他不知道，有一件事知道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在天日落以前，神的旨意一定要完成。只要神的旨意完成，我可以说他是一百年，也可以说他一百天，也可以说他一天，完全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时间？为什么神把时间给你？为什么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得救？为什么今天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时间的意义在哪里？时间的意义就是从中午到日落，没有多少的时间，我们要问说，我们能不能完成神的旨意？就是局部性来讲，弟兄姊妹，约书亚已经问心无愧了，我们已经被你骗了，然后现在还为你卖命，然后我们一大早就来了，现在终于把敌人打败了，我们已经对得起你了，对得起即便也对得起我们，我们可以回去了。但是他不能回去，他想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一失去这个机会，弟兄姊妹，等到他们再重新回到他们洞里，再重新整理他们的军队，那一天根本是遥遥无期的。所以弟兄姊妹，为着神的旨意，约书亚有一个破天荒的祷告，他说，太阳啊在基遍停住，月亮啊在亚亚伦停住，结果神果然听了他的祷告。那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你怎么知道一天？你怎么知道是一天还是两天？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你要量时间呢，是根据什么？在古时，现在当然是根据时间，根据表啊，跟这些东西，但是古时候是根据太阳钟的。那太阳钟怎么开始？太阳钟是，哎，是这个是巴比伦人发明的。那巴比伦那个时候有很多方尖柱，叫 obelisk 方尖柱。方尖，如果大家不知道方尖柱什么样，你就想到那个美国华盛顿不是有个很有名的那个碑嘛？那个叫方尖碑。那么方尖碑呢，在巴比伦到处都是。但是呢，方尖碑有一个用处是什么呢？当太阳啊的影子照在上面的时候，哎，你就可以量那个影子。那么根据影子的移动呢，你就知道时间了，明白吗？所以只有运动你才有时间观念，没有运动你不可能有时间的观念嘛，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问，那一天如果太阳真的在太空中停住的话，那影子会动吗？当然不会动啊。如果不动有时间吗？当然没有时间了。那现在我要问你，你怎么知道时间呢？你还是在那，因为什么？他们这些约书亚的人还在动啊，你明白吗？换一句话，时间跟运动发生关系的，绝对有关系的，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所以因为太阳运动了，所以时间就有观念了。好了，现在如果太阳是停在空中不动的话，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你能够算出时间来？你算不出时间来的。但是不要紧啊， 今天以色列人为了得产业，他们还在那里动，还在那里追赶敌人，还在那里跑，犯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结果通通是他们的。想想看，弟兄姊妹，这好不容易把这个五条蛇引出来，那么好不容易把敌人引出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他们在前面跑，以色列人在后面被追，但是他们是白追吗？没有啊。谁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明白吗？你从那个的，你往海边走，这个海边每块地都是你的，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所以神就把这些蛇从洞里面引出来，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训练了40年，就为了这个时候啊。所以现在呢，果然一口气，你看最后就把他们拿到了。好，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啊，他们是在那里动啊，动有个结果的嘛，你看那个结果就知道嘛，对不对？也是一样，你叫几点钟几点钟，你看太阳头在上面，它得到几点钟是很重一样的。那那天如果太阳停住了，我们不知道时间，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时间的，就是说他们到底还在那里动吗？从哪里动到哪里，从哪里动到哪里，动到哪里，对不对？好了，现在有个神迹发生。按道理来讲，在7个钟头之内，你不可能完成这些故事，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但等到下山以前，果然完成了这个使命。所以从中午到中间，到底里面经过几个钟头，没有人知道。也许那么圣经说是一天之久，没有错。那现在这什么意思呢？所以现在问题很简单。等到你真的功成名就，真的两个真的脚踩在这个五个王的头上以后，圣经说太阳下来了。好，下来以后你要回去的吧，对不对？你要回到基遍的嘛。那你回到基遍，你就很清楚了。回到基遍你是正常的，对不对？因为你这个神祷告已经完了嘛，所以现在你用正常的体力，正常的行军，你应该回到基遍。回到基遍，结果你算上多少时间？是一个一天的时间，明白吗？是24小时时间。所以计算时间，你去问读物理的人，是根据运动，明白吗？所以你千万不要弄错了。如果他们为什么圣经说是一天呢？很清楚的，就是等到你从马基大洞等到得胜了以后回去，你要回到基遍嘛。然后按理来讲是7个钟头，结果呢多了好几个小时，终于呢神的使命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我说我到了70，我到了80，我就应该走了，我到了90了，我什么都不能做了。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清楚，按你的计算来讲，按日历计算来讲是7个钟头。如果你祷告的话，如果你真的为着神的旨意，神不会让你很快的走的。因为很明显的，你记不记得倪弟兄曾经写了一首诗歌，你要不死，对，你要不死，因为要见主的面。那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等候一座坟墓，就是等候被提，那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主回来的日子更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明明有许多的知识，我们知道主回来以前要得到荣耀的教会，我们一生也投身在这个荣耀的事业里面。当然我们经过了许多的难处，经过许多的眼泪，经过许多的情，叫我们伤心，叫我们灰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慢慢也到了黄昏了，现在我们就从7点到12到只剩下7个钟头了，弟兄姊妹。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放松了，我们没有想到有一个神迹叫做约书亚的长日。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叫我们这必死的人能够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你若看见你白头发，你看见你脸上的皱纹，你觉得又差不多了，没有，不要忘记，你要问说，到底神当初托付给你他的心意是什么，当初神呼召你的目的在哪里。如果你看见，如果你是约书亚，你觉得神真的托付给你的话，你应该有个祷告。那个祷告什么呢？日头啊在基遍停住，月亮啊在那里停住。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不知道到底那天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有一件事是知道的，等到他们真的在回头走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们走了一天的路程。如果是一天的路程的话，在平常的7天不可能完成神旨意。所以对神，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神把时间给我们，就是为着要完成他的旨意，不叫我们在地上白长地图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 现在明白了，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约书亚常日祷告。不错，如果就着日历来说，我们几乎可以算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日子，还有多少年日。尤其如果再有点病，再这样再那样，弟兄姊妹，慢慢慢慢你就能惶昏感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那仇敌就趁这个机会就叫我们放松。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神迹，如果你真的关心神的，如果今天迦南是神给你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的，神要完成他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书亚常日，所以普通我们读约书亚常日就把它特别把它分离出来，我们要研究说到底合乎不合科学，我们完全了和这个地方属灵的意思和整个的意思完全连不起来。但是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才一日之间，你看就约书亚的常日，那么约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几乎把整个南方这块地拿下来了，因为主力通通拿下来，然后再花七年的时间去收拾那个残局。最后呢，你看见这整块的一巴天一片土地是属于犹大支派的，属于西面支派的，也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就着他们的一般的情形来讲，你要一个一个的去打，一个一个去拿下来，有可能拿不下来的。所以圣灵的工作永远是如此，他第一是打主力战，他只要把主力完全解决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剩下七年你慢慢的收拾残局好了，那最后呢，你看见就征服了整个迦南美地。所以我再说这个约书亚其实很有意思，他不是啰啰嗦嗦的给我们一点那一点，不是，他不主要的原则告诉我们。所以现在很清楚的，一夜一天之内，就是约书亚的长日，整个犹大支派所当得的地，便雅悯或者是西面所当的地，一夜之间全部拿下来了，一天呢，一天拿下来。但是我再说是把他主力拿下来，因为等到他们有的还是回到他们的洞里面去，他们的主力已经多半被歼灭了，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是经不起，根本不是约书亚的对手。所以约书亚一个一个的最后呢，终于就占有了整个的迦南南边的迦南美地，所以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都变成了他们的产业。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在约书亚身上的工作，那么这个也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要记得今天不有两个计算，一个就是我们年日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生人若强，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算一算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心里有数，我们都知道说现在到见主面那一天，现在到日落那一天，我们到底主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完成了多少。不错，就对约书亚来讲可以退休了，就对约书亚来讲他可以休息了，但是弟兄姊妹，难道主多给我们日子是叫我们多抱几个孙子吗？是叫我们多看我们的儿子的前面的荣耀吗？不是的。所以每一个人要记得都应该有一个祷告，是约书亚常日的祷告。神怎么做是另外一件事，但有一件事很稀奇，弟兄姊妹，问题不是你活得多久，问题就是神在所给你的时间里面你能不能完成他的旨意，明白吗？不管多久，只要能完成神，有的人是7个钟头，有的人呢可能要有一天，但是呢有的人一天做的事他7个钟头就完成了，所以这是神迹。那这个当然也是十字架的工作的结果，因为有的人本来就是放松的，但如果你稍微经过十字架雕刻，你这个人就是紧起来的人，就是不如浪费时间的人。所以别人呢要2天做的事你一天就做完了，也许1个钟头就做完了，对不对？这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同样做事，明白吗？他3年半他工作的结果，如果把他所有的工作都收集在一起的话，全世界都装不下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同样的一段时间，要紧不是，要紧是从日正当中到日落你做了多少，就是天然来说是7个小时，但是感谢主，如果神迹发生，神动一动指头的话，那么 去回过头去看，好像一个约书亚的常人一样。好，我们低头有一些简单祷告，然后我们就休息大概半钟头。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约书亚常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主啊，叫我们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为着你的旨意，我们求说，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真的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叫你自己能够心满意足。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休息一下。